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如果你听我们节目觉得超喜欢的话，可以直接五星评分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下面短内连结上我们个小红包。所有本月份的纯捐赠将会部分提拨台湾世界展望会，用红包纯爱让孩子成为更好的大人。外商的 HR 是怎么在挑人选的呢？那以及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今天不是读书会，而是有听友许愿呢、我们的好朋友易清，他许愿问他本身也都是在外商经验，所以呢想要知道外商的 HR 会怎么筛选员工呢，着重的点会是什么呢，除了专业以外还有哪些特点会让外商青睐的呢？好，没问题。这个议题哦，刚好让我想到我在半年多前哦，受邀跟另一个节目英文留声机参加他们的 live 节目。那我自己在收听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说的都蛮好的，相信一定可以给很多年轻的听众朋友，或者说你现在需要转职的听众朋友一些收获。那尤其是很符合我们好朋友易清他所问的这个主题哦，就是外商的 HR 是怎么在挑人选的呢？那以及直属主管他是怎么在看人选的，怎么样挑选这些履历，或者说面试的时候也有一些简短的英文教学。另外要分享的就是呢，最近有很多媒体报道，当然呼应我个人的感觉了，就是真的是劳方手上是 S 的这个市场，劳方就有这个话事权，这个状况呢我会把它夸张称为百年难得一见，不知道你怎么想。那在台湾的104人力银行也发现二月份企业增才量暴增，抢才企业突破五万家，是104人力银行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那整个供给与需求比例创三年新高，平均每位求职者都可以分到 2.02 份工作。所以呢现在呢就是非常的缺才，包括我上集节目也提到，在这个人才荒这个机会，是不是要换工作的您已经准备好了要得到自己在史上最好的工作跟最好的待遇呢？那我最近也发现呢，也因为许多的公司行号有帮员工调薪，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调到哈？如果没有被调到的话没关系，因为我也没有被调到。好，也因为这样呢就遇到很多求职者，他们薪水越来越感慨了，尤其是软体界的更是涨得非常厉害。好，各行各业新的求职者都有倾向就是薪资拉高的一个状况哦。让这集能够来帮助你掌握到其中一些小窍门，可以谈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环境跟更好的薪资，祝福大家。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集，只是这集是 Live 侧录的关系，所以在音质上会比较欠佳，要请大家再多包涵咯。那我们一起来收听。那我的 podcast 叫做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这是一个最适合主管跟向往管理职发展者收听的节目。现在大家都很忙，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希望透过系统化读书会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在职场上自我提升，一起创造更好的台湾职场领导文化。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 Ralph and Hannah 的英文留声机 Live 语音讲座。对，那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面试不踩雷这个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准备自己的问题，等一下有时间可以一起上来互动发问哦。
太好了，我们谢谢戴老师。那戴老师也非常专业，他的节目现在也有开出这个课程，对吧？那大家可以点击戴老师的这个头像，
是
看这个职场沟通相关的这些课程，还有这个优惠活动，
可以
去关注这样子。OK，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由我们专业的 HR 跟这个资深的戴老师，以及呢打酱油的主持人，好，
轮你
对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吧。All right， 好，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呢准备了三个情境，就是面试当中常会见到的三个情境，我们一一来为大家破解，到底这些情境呢要怎么样做才能让你拿到高分，在面试者心中呢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突破突然语塞啊。好，那我们情境一是这样子，假如说呢你今天想啊我想要找个工作，你首先当然就是什么，写一份履历吗？
对啊，
对吧， resume 嘛，对不对， resume 啦，毕竟我们是教英文对 resume。 那这个履历呢投递之后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讯息一定要记得要放上去，什么东西呢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先请我们专业的这个 HR 来跟我们讲讲。对，
没有，我是有见到几个比较夸张的 CV 啊、
okay.
resume。对， okay. 那首先最夸张的是什么？你去递交这个 CV 或者递交这个 resume， 你想要什么？想要 impress HR 或者说 impress 那个主管吗
？Employer 是。
However，、
mm-hmm.
我有见过，就是那个 CV 上面是没有写名字的。
那大家称呼你
叫 Mr. Nobody，
或是 Miss Nobody，
嗯 ，Jane Doe，
对
，John Doe，
yeah,
对
，OK。
然后呢，还有是没有联系方式的，
okay.
就我真的是觉得说，哎，他 CV 还不错，然后我又想要就是打电话约他来，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沟通， oh. 然后一看，哎，就是从上至下没有一个什么电话啦、邮件啦，什么都没有。我想说，那你递 CV 的意义到底是？
他可能就是只是想要给你看看他帅气的照片。
然后就很神奇，然后我是之前这几个情况其实主要是我当时去校招的时候会遇到的，
就是去学校专门招大学生啊。
对对对 对, 对，
那可能经验比较没有那么
充足。对，所以我当时在现场就是我人很好，就给他们做一个 interview 101。
我相信你人很好。
我还跟他解释说，就是这个是真的是最基本的东西。
对，
你可以没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就是你可能刚刚就大学毕业，然后没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或者实习经验，但是首先你的这个名字和联系方式是绝对必要，百分之百必要、嗯、一定要有的。然后呢，其次是我有看到就是真的大家都喜欢取那种奇奇怪怪的英文名字。
OK，
他可能初衷是想要说我想要就脱颖而出，
特别一点那样子。
对，就是我可能看十份简历都叫 Mary 啊，然后或者说都叫什么 Lily。
Okay, 那的确是菜市场。
然后但是呢突然间有看到一个什么叫 Yummy 的
OK，
然后叫什么 Funny 的
OK，
然后什么 Yellow 啦、Banana 啦、Sweetie 啊、然后还有叫 Cheesy 啊、啊，这名字好像叫出来也不是很专业。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在 LinkedIn 上面去会去看就是 Possible Candidate 的这些 Potential Candidate 的这些 Profile， 那我就会是如果他是符合我基本条件的话，我都会给他们发一个 Email、
okay.
然后约他做一个初步的沟通。但是我开头肯定是 Hi someone 吧
yeah, Hi Yummy
Hi Yummy， 然后就然后呢假设说他真的就是后面入职了对不对，你觉得男同事叫他 Yummy 不会被告什么 sexual harassment 吗？
这我是叫不出口
是吧，
对，
就是显得很不专业，或者 Hi banana
对我们不要笑人家名字啊，也许那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历史在的，但是你在专业上来说就有点缺乏。
如果是你想要就是展现出你专业的一面的话，
对对对，
建议当然是还要取一个就是比较大众化或者说不要这么特别的这样子的英文名。
对
对，
其实对，其实我针对这个东西我去特别去上网查一下，那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讽刺哦，你就直接在 Google 上搜寻这个 Pick a name for baby，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网站，像有一个 Pampers 帮宝式的那个网站，它还会让你选说你想要这个 baby 有什么样的性格，是成熟的还是说是比较勇敢的或者怎么，它就会帮你选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对，这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对啊。
OK， 好，然后第二个呢是更加神奇的，我有一次在看简历的时候啊，你知道我看到谁的头像吗？
该不会是刘德华吧？
是彭于晏。
哦，彭于晏啊。
对。然后我是真的眼前一亮
、
欸、眼前一亮，
因为你喜欢彭于晏
就想说诶、欸、我何德何能看到彭于晏的 CV 有没有，
对，
然后就真的是让我花了可能五分钟的时间认真的去读了他的 CV。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我有没有约他来打个电话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沟通，那当然是 no。
就嗨老彭有没有兴趣啊？
就好奇怪，然后我有看过就放彭于晏照片的，
对，
然后放什么周星驰照片的，
哇，周星驰照片也可以放，
这种就真的很夸张。然后呢，还有人就是会放自己的生活照，就是那种、
哦、你说自拍啊，或者说去外面玩，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比如说45度角仰望天空的时候拍了一张非常就是角度奇妙的一张自拍，然后或者说他十年前站在动物园，然后叉着腰，然后
哦
开着腿、哦，然后拍了一张，
就不是专业性的
怪怪的照片。
对对。
然后我想说，可能你很喜欢那个地点，或者说那个经历，让你觉得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但是还是刚才讲的，如果是你想要给人家留下一个你是专业的这样子的印象的话，那当然是建议说去放一些就是非常专业的照片，比如说穿你的那个衬衫，穿上西装。 然后去拍一张白底照或者蓝底照，这样子那个 HR 看到也是会觉得说眼前一亮。
其实不光只是 resume 上，像你在 LinkedIn 上 profile 的那个 profile photo 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放了一张就是可能整个画面就是你整个脸的话，可能
令人觉得不太舒服，
就是有点怪啦。
然后还有我还有放看到就是他们放宠物照片的，然后我就想说，是啦，你的狗狗的确很可爱没有错，但是跟你的工作经验有什么关系吗？
说不定那个 Yummy 是指那只狗的名字，不是他自己。
那不对吧，你说 Yummy 是真的是有在公司工作的那种吗？
对
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去那种什么狗狗咖啡厅，然后去被人家
okay, 那还是蛮怪的。
这样很奇怪啊。
那其实像我们在我个人在外商公司嘛，对吧？那哈拉也是。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英文。对吧，就是说我们在英文的不管是表达口语还是写作上面其实是会有加分的，如果一定程度的话，对吧？
当然。就我有看到就是很漂亮的简历，然后我真的很想要约他，但是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话就英文是一个必要。
OK。
对，因为他是需要就是跨国家的去开会的。那我当然不是讲说在每一家公司英文都是必要的，只是说如果你想要提升你在整一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的话，然后可能在随时你会拿到比别人薪水更高的 offer 的时候，英文这一点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有一点是要声明的，说就是千万不要编造。
哦、
就比如说
有人编造，
就是他可能就是10年前拿了一个英语的什么奖，然后他就写在他简历上
英语演讲比赛
对之类，或者什么英语奥林匹克大赛等就之类啦，我就随便讲一个。然后说对啊，就什么什么什么等级的这种英语的这个测验，然后过了这样。
结果打电话过来说发现他不会讲，连自我介绍不会介绍。
就是我对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给我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嘛、
啊、
然后他就说my name is Candy, I'm 30 years old,
okay.
I graduate from ABC University, that's all, thank you.
OK, 就没有 content, 然后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顺这样子。
就真的是我们一开始学英文的时候老师教说自我介绍的时候要怎么讲、然后他20年之后他自我介绍还是这么讲。
然后还写说自己英语很流利这样。
对、
那这就真的是不行，这就是欺骗的感觉、对吧，就像你没有什么 skill, 你偏要写那真的是不好。
对,
吧，
对，就是你当然是可以说就是优化你的简历，但是不代表说你要夸大或者说欺骗。
没错。那其实像整个 resume 看下来呢，还有我们中间不是要放很多工作的 title 嘛、就是说我说我之前在那里工作过，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很奇奇怪怪的？
有，就是从刚刚提到的说从名字开始，有人他可能他发的那个 CV 上面只有比如说张小姐、郑先生，就是
名字都不愿意给你，
对，连全名都没有。然后呢要么就是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某大型电商公司
啊哈，
然后负责过很大型的项目，然后我想说啊，可能真的很厉害，然后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实际内容的话，我会觉得说你要么是就是凭空编造的，要么是我还是觉得说不够 impress me 了。
OK 对啦，是啊，没错，就是尤其像我在面试人看的时候，我也是看你这到底写的什么。你如果会是 drop it title 的话，其实我根本因为大公司小公司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公司，所以我怎么知道你说你是一个 director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这很难讲，所以在每一个工作经历里面你一定要浓缩几句话是来概括你这个整个工作过程当中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对，这蛮重要。
而且就是可能同样都是一个 manager, 他可能一个有的 manager 他下面管了20人团队、有的 manager 可能就管了一个人甚至一个人都没有，他不同的公司他去分类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像包含有的人他可能之前有创业的经验，他写自己什么 CEO 是总监，然后突然间来投我们一个专员的一个岗位，然后觉得说
艺人公司，
对啊，
有可能吗，
就是他想给自己安什么 title 都 OK。
对，
所以说还是要把就是你的工作名气去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才会更好的去分析或者说评判说到底是否可以去符合我们的条件。
OK 对啊，其实所以像这个 HR 在看这个履历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第一关。你 HR 看到这个履历的时候，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点，他就是很快的扫视过来。你每天接受到履历大概有几个？
可能有上百封。
上百封。那每一封履历你看过大概可能就是2-3秒或是5秒钟。
对啊，其实你真的是，你有时候光是看他们一个 title， 然后或者说看一个，不能讲 title， 就看一个扫一眼，然后大概扫一眼他的什么job responsibility 啊，然后等等这些，然后就可以说去做一个初步的评判，说他是符合还是不符合，
okay.
就值不值得我再多花接下来的几秒钟再去看。
对。
然后还有发现是有的人可能已经有三四十岁的年龄年纪、
嗯，
但他还会在他的简历上写说什么，我大学的时候拿过篮球社社团的什么、
哦、
什么冠军啊，
好像有点久远。
然后或者是说他毕业出来第一份工作，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
okay.
然后我可能翻起来就有三四五六页这样子。
哇，这么多！
然后我觉得说大可不必，
嗯，
就说像你工作其实有超过三年的话，或者说有一份工作经历了，你已经不需要再写说大学之前的事情了、
嗯、
你可能最多就写什么当时的 GPA 是多少，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必要了。对，然后可能更多的也是关注于就是你的工作经历，然后等到你就是工作经历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都可以就是挑重点去写。
最重要还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到底做了什么，你可以花最长篇幅去做这件事，写这个事情、
嗯、
对吧？ OK， 那这是 HR 的 角度，那我们想请戴老师分享一下，就是一个管理者的角度，这个履历哪些点是重要，哪些你会看哪些点。
好，可以听到我哈，刚才这个 Hannah 分析的非常的精彩啊。那我在这边是以一个如果我们是直属主管，那我们看面试者履历啊，还有面试者现场的一个状况。我想在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会想要自我表现，好比说像钟明轩哈，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外形上或在态度上，老师还是会建议说，在面试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的那种自我表现欲，我们要回到什么？回到我们职能的自我表现这个部分，要记得这个自我是职能的自我，不是真的我自己。好，那所以呢，我们在面试求职中要套用一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什么呢？说知己知彼，百胜不殆。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对敌人跟自己的情况都有透彻了解的时候，我们作战就不会怎么样失败。所以今天呢，戴老师给大家两个 W。一个 W 是 Who， 第二个是 What。 这个 Who 呢，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哦 Who am I、哦、我是谁，不是，而是说你要去想一下看你履历的人他是谁，而不是我是谁，因为现在大家都太常把焦点放在我自己身上了。你要去想看你履历这个人他几岁，你从他的眼光出发，而不是从我的这个自我主义来出发。那如果是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年轻人投这个行政类或者说文书类行销类的工作，但是他的照片就是，如果你不是要去做这个娱乐餐饮类的行业，请不要再放一些像 Tinder 一样的照片，即使你觉得你这张很美或很帅，你很想放，但这是职场跟你在生活上的形象是不同的。你可以想想看哦，如果我们去游泳，我们是要穿什么？好、哦、我们是不是要穿一件我自己觉得很帅、很美的夜店战袍去游泳？不会嘛？哈、哦，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我的自由啊？所以我就是想要穿一件我觉得我很喜欢的衣服去游泳？不会嘛？那同样的，我们职场也是有不同的形象管理，不同的态度管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what 就是在讲说这间公司到底要什么人，他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每一个产业它需要的职能是不同的，所以公司希望这个职务是做什么，成为了什么。那除了我们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读什么？读 job description，读 JD， 对不对？就是读他的这个职务的列表跟条件，他会描述。你要把这些条件一条一条的跟你自己的条件要硬把它串起来。好，那以下戴老师要举一个例子哦。假设呢，我们在104随便看一个，假设是一个电商出货专员好了。那我就看到他里面就会有一个工作内容的描述哦，他说他要每天做订单处理，他要做日常包装拣货出货，他要做库存管理，他要做定期货品盘点、补寄、退换货，还有客服跟广告投递跟成效分析。好，我们先不要去想说他的要求合不合理，我就是想说我要面试这个工作。以上我念的这些，你会想到说这个职务是适合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是不是他要细心？是不是他是需要有条有理的做事的一个方式？好，他需不需要很有创意呢？其实不用，对不对？因为你看他的职务条件，所以我们在 面试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强调我们很有创意的这一点。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可是他对于你得到这份工作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要很务实的，其实找工作很务实，为什么呢？因为资方的眼光是非常现实也非常务实，他也没有时间去了解你。就像刚刚 Hannah 说的，他是可能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好像一点几秒就筛这个履历，一点几秒的一个速度。